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祭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各位，这几章我们都可能会讲快一点，因为这里有很多那个宗教仪式的那个细节，或者是宗教仪式的描述，我们不去多讲哈。不过他仍然在做一个对比，就是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有两，可以说他们有两次的圣所的观念，一次就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是上帝住，我们昨天讲过，就是一个会幕帐幕。另外一个就是圣殿，那圣殿好像规模大一点，可是很有意思，他不用那个规模比较大的，他用那个比较简陋的。可能这也是希伯来书一直要讲的事情，他要描述的就是以色列人，不管犹太教多么的进步了，多么的有规矩了，或者在以色列旧约历史上，不管他多好，那都只是一个预表，那都只是一个形象，都只是一个过渡。你讲圣殿是过渡的比较难讲，因为那个石头做的房子可能可以有一千年，但你讲帐幕那就很容易讲过渡，那大概十年五年就坏掉了。他要讲的是这是一个过渡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他的对比是地上和天上的，就是摩西的也好，在旷野的也好，甚至后来所罗门所建的，虽然他这里没有直接讲，那个都是一个预表，那个都是一个临时的，重要的是永远的，永远的，临时的或者在地上的。是抄或者模仿天上的美好的，所以他说摩西所做的那些帐幕的那些样式和帐幕里面那些东西，这个都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们立约以后，就亚和利亚伯和比撒列那两个人，还有其他人来做这个帐幕里面的东西，还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是照着山上指示的。山上指示就是神指示他，神指示他就是天上样式，天上样式他看到当然应该也是帐幕的大小啊等等等等，但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所看到天上样式其实是一个存到永远的样式。各位，存到永远样式绝不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帐幕式的敬拜中心，你在启示录你看到没有圣殿，这里其实讲的天上的样式应该是指着教会，也就是指着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永恒的教会，这也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教会也是过渡的，包括这个教堂是过渡的，包括不管你是长老制啊，或者会众制啊，或者什么制，包括牧师也是过渡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要过去，都要一代一代换，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永恒在其中，但我们也不否认在旧约的时候也有一个永恒在其中，这两个是同样的。我们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主再来，其实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种子民，一主一信一喜。旧约是真正信靠主的以色列人，新约是真正信靠基督的基督徒，这两种人其实是一种人。我们不要把教会和以色列人分开，其实教会表面看来跟以色列人表面看来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但真的得救的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他这里就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帐幕呢，是预表着，是效法着那个永恒的上帝的那个住处。那这里面的重点就是那个大祭司所献的，使这个 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效。好，所以一到五节我们就这么简单的讲。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你看到了好几个更美，更美的职任，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我刚刚已经讲过，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任是什么呢？ Good, better, good 是什么？ Better 又是什么呢？你可以说这个电脑很好，我们通常不会说很美了哈，我们说美真的好像说这我们这样说好了，这花园很美，那个花园更美，就一般来讲就是更好看。这件衣服很美，那件衣服更美，这个电影明星很美，那个是更美。这我们通常都在形容的好看。如果电脑或者说我们用英文的讲 better 就是好用，或者是更舒服等等哈，在这里所讲的那个美是包括了一切。职任就是祭司，是更美的。那我们想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各位，电脑更好是应该更快，记忆体更多，更容易操作等等。一个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我们讲职任嘛，工作，这个警察的职任比那个警察职任更好，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警察更会抓小偷啊，这个警察更会抓强盗啊。如果他更会抓，其实还是不太好，那表示有很多小偷。警察的职位最好就是他没事干，那治安很好嘛。各位，你家的警铃防盗设备最好是不要有，对不对？你说我这警铃防盗设备就跟你看电影一样，哇，那是万无一失的，不管是什么人想要进来，那个有 heat 的 sensor， 有光的 sensor， 有什么 sensor， 什么好的不得了。各位，那不好哎，你家里如果像城堡一样有卫兵站岗，治安很不好哎，那可能就像南非一样，治安很不好才会这样啊。更美的约，更美的执事，更美的工作，祭司的工作美在哪里啊？美在神跟人和好。那哦，我懂了，美就是每次我们犯罪了，那个祭司都可以叫上帝的息怒。各位，这不太好。我保证你太太每次向你发脾气，我去跟她讲，她都会息怒。哦，这真好。各位，你真觉得很好吗？最好是不是她最好不要发脾气？我们昨天讲过，如果他最好不发脾气，那就不是上帝的问题而已。这个职位必须是不叫上帝发脾气，更重要或同样重要的是叫人不犯罪。就我们的和好必须是有永远果效的，这一点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讲，这里里面有讲，就是祭司做的工作，一方面叫那个发脾气的不要再发脾气了，而他发脾气，各位你一定要想是合理的，是易怒，但另外一方面是要叫我们得以完全。我们不能只是，虽然圣经很强调这一点，我们不能只是被赦免，我们需要摆脱罪对我们的控制辖制，那叫得自由。各位，这都是基督所做的。所以基督所做的不仅是在十字架上平息上帝的众愤怒，而且是怎么样把罪恶从人身上消除。这当然是用爱，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这当然也就是我们在神学里面读经里面讲道里面都应该讲的。而且非常遗憾的，就今天在教会里这几乎没有人讲，因为我们不会讲，我们讲上帝爱最多说，哦，又是沙滩上他在抱我，我不要他天天抱我嘛。 这就是你们在上希伯来书或上罗马书需要有的，神的爱怎么拯救我们，耶稣怎么拯救我们，他怎么把这更美的职任做好，更美之约的中保。约，这个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字好几次了，约，更美的约。我们生活中有约，这个约常常有的是包括租房子，房客跟房东有约，包括婚姻，丈夫和妻子有约，那个约是双方的，你爱我，我爱你。那我们也很不幸的，约里面常常都有，如果有哪一方面违约，要如何如何。我听说在一般国家，包括台湾和美国，租约法律通常比较站在租房子的那一方面，房东是比较倒霉的，因为好像现在社会都比较帮助那个弱势者，所以在台湾我们也听到很多约。你们如果是做生意的，也有两个公司两造之间签了合约，合约最好的就是你也做了你做的，我也做了我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不幸，万一有一方面违约了，有一方面出的产品跟原来约定的不一样，或者有一方面时间晚了，付钱或交货的时间晚了，那怎么办？各位，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约不断的被守，不断的被破坏，不断的被人破坏，不断被上帝遵守。上帝的遵守就是上帝始终爱我们，上帝遵守第二就是当我们违约的时候，他不能不罚我们，他不罚他就是不守约。各位，如果是约的结果就是每一次的违约都正确的处罚了违约者，这不够好，而旧约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个。够好的约是怎么让双方都不违约。各位，如果两个人离婚了，而且离得欢欢喜喜的，对于那个赡养费啊什么都啊很好很满意，早知道早一点离啊、哦、各位这还是不大好，最好是不要动用离婚的那个部分嘛。那个约如果是你永远爱我，我永远爱你比较好。耶稣的约就是那个使我们彼此相爱，这都是很稀奇的哈。这个约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应许越美越容易落空，而上帝的应许美好的是会实现。前约的瑕疵，这是指好像在旧约里面人的罪恶所显出来的，我们不能说上帝所立的约不好哈，是人的罪恶。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循着后约了。前约的瑕疵在哪里？不是约里面的规定不好，那是上帝的话；不是立约的上帝不好，那是上帝，是上帝立约的对象人不好，这是真麻烦了。这个约如果是能够两情相悦的爱，那是多么的好，可是问题就是那个立约的妻子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始终不忠实。所以上帝就算守约，好的那个部分就是你爱我我也爱你的那个部分是那么短暂，因为以色列人不爱。另外一个，就算上帝很忠实的履行了他的刑罚，那总是一个遗憾。就是我们可以说那个约，各位一直到今天我们也许都有这个问题，这当然都要信靠耶稣来胜过这个问题，来得胜，就是我们怎么爱上帝，这不是你我的问题吗？起码我觉得是我的问题。你要怎么爱上帝，要爱主，这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讲一大堆，不管是要奉献要读经要祷告要多做工，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力量去做啊。你看有没有人鼓励你要买股票？没有嘛，你自动就去买嘛，很积极嘛。有没有人鼓励你要去看那色情网络？没有嘛，很积极很主动嘛。有没有人鼓励你要去说人家闲话？没有啊，你自动就打电话，每天不知道讲多少闲话。我们对于上帝不能主动的去积极去做， 我们对罪恶的事很主动积极，所以神在指责，神指责的时候也是一个应许。第八节啊，他用的话也很奇妙，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你看那个小字啊，第八章的第八节，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主指责他的百姓，那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话是新约圣经引旧约最长的一句话，我们不敢说最重要，但是也是意味深长，引的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耶利米书你们大爷都有一点印象，耶利米书和耶利米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因为那是以色列人背约背逆上帝多年，上帝忍无可忍，讲到我要离弃你们了，因为你们离弃我太久了，所以整个耶利米书是一个悲哀的书。但是整个圣经包括耶利米书总的来讲都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因此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非常很稀奇的，我想犹太人到今天都看不懂，因为他们不信靠耶稣的话，就是上帝会在这一切前一个约失败或者看起来像失败的时候，神会成功的做成一件事。所以这句话一方面是指责百姓，一方面是在说明前约的不完全，前约没有叫人，这加文他们路德都说得很好，律法告诉你该做什么美事，律法却没有赋予你做那美事的能力。福音有，福音给你那个能力，律法给你那个模式。好，那个祝福的事，其实前面他用指责，后面其实是用一个更完美的祝福和预言和应许来讲到前面的缺乏，日子将到。好，这跟我们第一天的连在一起看，日子将到，如今就是了，日子将到就是天天，就是今天，当然就人来讲有现在过去将来，就神来讲都是一个永远的现在，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是一个将要有的事，以色列人当时已经是亡国了，或者将近要亡国了，上帝说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一个新的约，这个将来的新约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旧约的重新实现，因为所有的约也只有一个约，那个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有的约就是你们做我的子民，就是我单单爱你们，我做你们的神，就你们要单单敬畏我，这既是律法也是福音，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上帝会实践的美事。这个事各位我们现在看就这样一句话就看过了，如果你看圣经你熟悉去思想话，这也真是血泪啊！人从伊甸园里面开始，人从西乃山里开始，人从很多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人立约里面，都是人失败了，你要从魔鬼的话来讲也是上帝失败了，因为上帝要毁掉他所造的，但是上帝总是拣选了一些他的儿女，我会跟以色列犹大家，这通常是指南国北国了，另立新约。为什么他这里特别要讲到南国北国？因为我们跟神的和好不只是跟神的和好，也象征着人和人会和好，包括以色列家会和好，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的。新约旧约其实内容是一样，就是人跟神要和好相爱，但是旧约或者是犹太人他们所经历的主要就是他们只经历到因为违约而受到的处罚，新约是要经历到因为守约施慈爱而享受的快乐，那守约施慈爱重点仍然在那个中保，因为我们没有守， 因为上帝也不能向我们施慈爱，因为我们违约了。但是那一个中保他来完成了。这里都我们都一再强调三位一体，就本体是一样不能分，就位格来讲，圣父和圣子实在不一样，他来成全这个约。以前的约的特点就天天要拉着他的手领他出埃及，天天要在后面念啊，天天要在后面推啊，天天要在用胡萝卜和棍子来叫你走这条路啊，而且天天这样做还是天天不守约，到最后上帝也不理我们。当这个痛苦的日子过了以后，或者是将来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用我们今天来讲，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这个立的约是怎么样。我要将第十节下半句，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就是所有约的一个重点，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我爱你，你也爱我。这个我将我的律法写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是哲学家康德的梦。康德说人要能够自律，当然那是指人了，我们必须说这是上帝的应许。各位，就是我们能够从心里，不是外在的，不是他律的，不是一天到晚耳提面命你要爱神爱神爱神听了都烦，你要爱人爱人爱人听了都烦，我们也做不到。你要爱你老婆要爱你老公，我们做不到。哎，现在新约是我们心里就主动的不能不爱，哎呦，这真是棒极了。我把那个律法放在他心里面了，他心里不要人教了。当然这也是个形容，我们在一直见主面之前，我们需要不断的彼此的提醒。不过他就说好，用这个来形容，不要像以前一直教导一直讲你该认识主，你该认识主，你要知道主多么好。这个认识在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常常跟相信和爱是相等的，或可以画等号的。所以你该认识主，也可以说你该相信主，也可以说你该爱主。我的百姓不认识我，可以了解成我的百姓不相信我，也可以了解成我的百姓不认识我。认识这个字在新约旧约里面都甚至有性爱的意思，就是那种深刻的了解而有的结合。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从幼稚园的小朋友到牧师，都会认识上帝，都会爱上帝。他们的罪认识上帝，包括得到上帝的赦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饶恕，而且上帝不再纪念这个了。所以虽然很丰富，但也回到原点，的确有那个被赦免神不纪念的成分。当然我们可能更喜欢强调上帝爱我们喜悦我们的成分，那都是透过耶稣写在他们里面了，不是耳提面命，也不是罗马书第二章讲到的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身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跟律法的功用不一样，律法写在心里那是指这里，那是指一个我们从心里爱主的美好境界。律法的功用写在那里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对上帝的要求还是有一些知道，但我们不能遵守，只是犯罪。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不是说旧约圣经被废掉，我说过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神的话，而是说那个用大祭司献祭的那个制度快要被废掉了。事实上就那制度本身从来也没有功效，那必须有信心有圣灵的工作才有功效，而且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了才显出那功效。好，第九章继续他在讲到这个那个在会幕开始的敬拜哈。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礼拜我们今天不太了解礼拜的意思，我们今天比较多用的是敬拜 worship。 我们有敬拜上帝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母。属世界的圣母意思就是说，那只是一个预表，那只是一个会过去的，那个本身那些金啊银啊那些献祭呢，都只是指着耶稣而言的，如果没有，那都是世界会过去的。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预备的帐幕是又再一次指预表将来那个真实的帐幕，也就是教会。以前的帐幕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灯台当然是发光的，桌子和陈设饼，这个桌子和陈设饼，你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哈，这很生动了哈，我们也简单讲一下。在那个会幕里面，其实后来圣殿也差不多哈，就是圣所和至圣所，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哈。整个的圣殿哈，各位可怜呢，小的可怜呢，就是如果当然神不可怜，这我觉得都有很重要意义，就是即使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要百姓知道了圣殿或者上帝的住处或者敬畏上帝的地方伟大，不在乎它金碧辉煌。会幕其实不过是一些烂烂的海狗皮搭起来的，很烂很简陋。我说过在旷野恐怕那个海狗皮都不知道换过多少次了，你自己看看嘛，你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的那个帐篷或者什么东西恐怕几年就要换一次，那太阳还没有那么大，搬运啊什么，是很烂的东西。那上帝在其中，就表示上帝的确不在乎那个，我们中国话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我们可以说一个建筑物不在乎多宏伟，在有没有上帝。上帝在旧约那么烂的会幕，也是上帝的荣耀的家。到所罗门的圣殿，各位你去看，也非常小也非常烂，那个多半都是一些木头，石头的部分还不多。就比起那些有名的大庙啊，或者中世纪的那些教堂呢，都不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圣殿和就圣所和至圣所加起来应该没有这个厅大，至圣所应该没有你们的祷跟你的祷告室差不多大，只放了一个跟这个桌子三分之一或跟着讲台差不多大的大一点的约柜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上帝一开始就要人不要有那个圣殿的崇拜，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我们也很感动了，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看到那些很感动，那也很好，不过也很庸俗。什么叫很庸俗？整个的那个圣殿哈，或者整个的会幕，就两个部分，圣所至圣所，圣所稍微大一点，稍微大一点，那个桌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大概就跟这个差不多，也跟这个桌子现在状况差不多。那桌子干嘛？桌子不是办公桌，不是电脑桌，就是什么饭桌。饭桌给谁吃的？耶和华吃的。耶和华吃什么？应该是十二张陈设饼，就放那个饼在那里。那个饼是每一个礼拜换一次，每个礼拜换一次，放在那里换下去，其实就祭司吃。有一次大卫逃亡的时候也吃到。各位，那很丢脸了。就是我们信着上帝啊，每天要吃一点饼的。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嘛，比喻什么？比喻上帝跟你住在一起，跟你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一方面比喻表示他跟你多亲，表示这个上帝跟你多亲近。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你，这上帝无比的尊贵荣耀。那桌子和陈设饼就是放在那边，我们今天唯一勉强能想到一点的事情，就是那个是大卫逃亡的时候吃过，耶稣曾经用那个话来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好，后面呢比较重要，后面那个东西很那间房间很小，是至圣所。好，有金香炉，这可能应该是金香坛，不过这我们也不去讨论它了哈。 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这如果我们要仔细讲，哇，那都很严肃了，都很有故事可以讲。约柜 ，Ark of Covenant， 那个柜，连世俗的人都有很多传奇的说法，因为那是金金弄成的，就是那个 Lost 那个法柜奇兵，哎，对。就有个传说，各位，幸好这个东西掉了，这个东西不见了。如果在，我看基督徒、犹太人都会去拜那个，因为太神圣了。理论上，那个约柜就是比这讲台大不了多少的那个东西，是上帝坐在那上面。哦，那个太神圣庄严了。然后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圣物的话，天主教徒会崇拜的。那就是那约柜，最起码约柜里面的石板，因为照圣经讲，那是上帝写的，用他的手指写的。上帝把这些东西都让他在历史中消失，叫我们不要崇拜这些，但这些东西都又有，叫我们知道上帝跟人的关系不是纯属灵的，什么将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有的，包括你今天。那个圣马拿的金冠表示什么呢？一个纪念，以色列要纪念我们在旷野吃过马拿40年的恩典。但是恐怕更重要的不是吃马拿吧，就我们昨天提过生命记第8章，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靠马拿，是靠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有具体的成分，他不是不给你马拿吃，不是不要你一天到晚读圣经可以活下去。另外，亚伦发过芽的杖，这当然也是可拉党的那个事件，在民数记17章有讲的。到底谁才是真正耶和华的仆人？可拉党，对不起啊，这都在骂人了哈。可拉党很像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包括洛杉矶的华人教会，可能包括各位在内，信徒皆祭司，牧师算什么？可拉说，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要讲话，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因为这全体会众的悖逆，所以亚伦和摩西也没有话讲，只能求上帝来制裁了。制裁结果是所有悖逆的人不是被地吞了，就是被火烧了。但是那样的神迹只表示可拉他们不是上帝拣选的，那只是负面来表示哪些人被删掉了，没有正面来表示哪些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他的杖发芽的，那用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真实的牧师、真实的教会领导者是给人生命的，枯木逢春长出芽来了。然后可能最圣洁的是两块约板，就是十诫。两块约板哈，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两块约板呢，就是一个是前四诫，一个是后六诫。前四诫是对神的，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等等。后六诫是对人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过也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两块约板呢，跟现在一样，就是两副正本，就是有两份，一个是立约的甲方，一个是立约甲方的，一个是立约的乙方立的，就两块约板可能都一样，一模一样，要让两方就是吵起架来的时候有对证。不过这我们也不去讨论了哈。第五节，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好，这个施恩座呢 ，mercy seat， 那个原文作遮罪。我们又回到最基本的，上帝的恩典是在他的施恩座里面表达出来的， 而离那个施恩座最近的就是定我们罪的约板。律法总是叫我们死，福音总是叫我们活下去，而这两个都不能够少，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和圣洁。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述说，我也是，所以就够了哈。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好，预备好了，他们就进去，在那里面点灯啊，清那个灯啊，因为上帝都是通宵不睡的，所以要常常换那个灯油啊什么，这当都是形容的说法，然后要换那个饼进去拜拜上帝。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自己的百姓过错献上。好，这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上次有提一下，我在这里就再提一下，就是一年一次进去，那是以色列的圣日了，最重要的日子，应该是1967，不是六六战争，后面的那次战争就叫赎罪日之战 ，The War of Yom Kippur。Yom 就是日 ，Kippur 就是赎罪。那个原来是以色列最神圣的日子，就这一天什么都不可以做。阿拉伯的联合军队就看准了这一天，他们什么都不可以做，打。后来他们就改了，就是说这一天为了保家卫国还是可以打仗的。那这一天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利未记第十六章，很有意思，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圣经提的非常少，而圣经提的是用一件事，就是赎罪日，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再把它提一下的。其实那也是表达在利未记十六章把这个事连在一起，就表示跟希伯来书作者讲的一样，尼泼撒过江自身难保啊，大祭司这么尊贵的，万人之上一神之下的大祭司，自己也是罪人，随时可以被耶和华击杀死了，然后就有这个赎罪的事情啊。赎罪你看在第六节哈到第十节，这也是解经上面很头痛的事情，就有两只羊，一只羊给耶和华第八节，一只羊给阿撒谢勒。哇，这阿撒谢勒圣经有讲，虽然很多解经家不愿意承认，是旷野的鬼魔，因为这叫我们很受不了，什么耶和华跟魔鬼一人一只羊，这很不像样。各位，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讲一下，好，简单讲一下。那个阿撒谢勒呢，你看一下哈，第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另外一只已经给耶和华了，已经杀了，活着的，二十一节，两手按在羊头上。这意思呢，当然我们不能说迷信了，就是也是一个形容说法，按手，按手有一个意思，包括所以我们按手不能急促，按手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讲的就功力的传递，这一点灵恩派现在还在做，还有隔空的这样传递能力过去啊，按手有那种传递的意思，包括按手把荣耀传过去，像摩西亚伦要离开的时候，就把约书亚案例在众人面前按手，这按手有一种好像说把那个责任职位恩典恩赐能力传过去，所以保罗也有讲，你不要轻忽众长老为你按手的恩赐。我们今天大概如果你是灵恩派相信，你是福音派还不太相信按手会传恩赐的， 不过圣经里有这样的含义，是一种传递，是一种恩赐的传递，职分的传递，能力的传递。所以你也要小心，你可能传错了，传了魔鬼的东西进去，也可能那边会反弹回来。你看金庸的小说都常常这样讲。好，我们不能多讲这些啊，我只是说让有这个按手。那在这里就是一个坏的传递，就是大祭司好像把所有的罪恶传在羊的身上，所以二十一节按在羊头上，然后承认以色列诸般罪过，然后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然后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什么意思呢？这我们非用那个比较属灵的意思，灵异来了解了。两只羊，一只羊归给耶和华，死掉了，洒血了，表示这只羊代替或代表我们的死，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另外一只归到旷野，把那个罪好像象征似的放在他身上，然后归到旷野，没有杀掉他，但永远不回来。传统的解释就是耶稣的死，一个除去我们罪恶当受的刑罚，另外一个耶稣的死除去罪恶对我们的辖制，到旷野去了，不再回来了。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里面就有这句话，主的死就一个是免刑，一个是免去罪恶的权势。我们对于耶稣的死或者耶稣的工作免去我们的刑罚讲的非常多，但是我们不太多讲到耶稣的不只是死，耶稣的工作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我们不太多讲。而我们在生活中其实这是我们最苦恼的，因为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了解，但罪恶对我们的控制我们还是觉得很强烈。那我们今天也不去多分析这些，我们只是在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拯救是免去刑罚也脱离罪恶对我们的控制，这里当然包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了。不过我们回到利未记第十六章，讲到赎罪日那天重点，我们刚刚是多讲了一点阿撒谢勒的那个部分哈。第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的公牛牵了来，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着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前面弹血七次。这都有一些复杂，我们圣经也没有讲得很仔细，我们只能就他所讲大概说一下。在赎罪日那一天，也是一年的唯一那一天，亚伦或者大祭司，他向来都是，不过那天特别显出他是最荣耀的那一位。没有人，包括君王，包括先知，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只有他能去，一年只有他能去一次，他要穿上大祭司的圣袍，他进去。事实上，他可能要先洗澡。你可以看第十六章的第二节开始就有讲到他做了一些什么事。他那天进入至圣所几次，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最少他第一次要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赎罪出来了，最少第二次要再为以色列全民赎罪。这动作这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尤其神职人员需要记得就是这个。我昨天有讲，之前有讲，牧师是很尊贵的，但是牧师也就死得快一点， 就你轻慢你的职位，你很惨哦，那是非常惨的。那么亚伦进去先要为自己和自己家赎罪，否则他没有资格为任何人赎罪。好，我们也赶快讲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的主耶稣就不需要，他纯粹为我们赎罪。好，亚伦要先进去，那个进去赎罪这一幕啊，哈哈，很好玩。我是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哈，各位您看一看第十二节哈，拿着香炉，那个香炉呢，哎，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那个，好像我现在一下找不到。那个香炉是一个你在天主教里面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可以摇的那个一个东西啊，就是会有烟出来的。我知道在和合本的那个旧的里面，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页后面有哈，就是亚伦拿一个东西，就他拿一个东西摇摇，你看天主教神父摇，那烟就会跑出来。他先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里面呢，先里面放了火炭，但火炭还不够，他又要再拿一捧捣细的香料。我是不知道祭司有几只手啊，可以拿这么多东西，然后又有一只手要拿着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就是圣经没有详细讲，我只是觉得他会很手忙脚乱。好，他进到那个房间了，各位，这房间打开了，就像那个 C.S. 路易斯一样，魔术的房间啊。他进去第一件事，把他手里那个香料通通丢在香炉里，这一丢，各位对不起，不是门，是一个幔子，就没有门把的，就这样大概弄开了进去。一进去第一件事是把香料撒在那个炭火上面，马上出的一件事就是呜，烟雾弥漫。各位，那个房间本来已经是没有灯的，灯在圣所那里面没有灯的，黑黑的，耶和华不喜欢亮的。哎，这也不是笑话啊。一方面圣经讲他住在光明里面，一方面他住在黑暗的烟云里面，这两个意思其实一样，光明讲他无比的洁净，黑暗讲他无比的难解。不管光明或黑暗，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都不能认识他，也不能接近他。所以他在一个黑暗房间，但还不够黑。一进去，亚伦第一件事是让烟雾弥漫，让法柜上的施恩座被烟雾盖住。各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意思就是不要让耶和华看到有人进来了。因为耶和华好像我们中国以前的皇帝，或者那个林冲进了那个官府一样。各位，那里是上帝在那里，也许上帝正在打瞌睡，也许上帝正在干什么，也许上帝正在看书，也许怎么样，然后你居然就敢进来，然后你一看到上帝，或者上帝一看到你，你就死掉了。为了不让上帝看到，就烟雾弥漫一下，你说这可笑不可笑吗？你觉得上帝眼力那么差吗？各位，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叫你知道什么呢？叫你知道你根本不能到上帝面前，即使是上帝要你去你都不能去，因为他太圣洁，你太污秽。这还不够，不只是要他看不到你，他一定看到了嘛，所以他就要杀你了。各位，我没有一点夸张，你在旧约里就看到，甚至新约应该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彼得发现认识他前面这位耶稣是上帝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我们今天讲哦，主啊，我爱你，请你拥抱我，他说你离开我，因为你不能够接近他的，你要死的，你怎么这么想要主抱你？你不知道他一抱你变灰了，你不知道吗？ 旧约里不是每一个人跟上帝讲话讲得好，一发现这耶和华啊，我完蛋了。这种观念我们今天好像都没有了，我们都不知道上帝多么圣洁。当然了，我们如果没有，是因为我们知道上耶稣的宝血很宝贵，那也很好了。不过我是怀疑了。第一个是叫你跟上帝好像有烟雾隔起来；第二个，你赶快弹血七次。那什么意思？上帝不要杀我，已经有羊有牛替我死了，那是照你的规定，所以请你不要杀我。你说这都很可笑的，弹七次，你弹七次弹在神脸上，他更火大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然后一般来就讲他要出来，照拉比的讲法，圣经没有讲，那一天那个会幕外面或圣殿外面人山人海，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来这里。然后他进去的时候，这在圣经别的地方有讲，你进到至圣所甚至圣所，你不可以久留的，因为你总会犯点错，上帝就砍你死掉了，所以赶快出来。所以大祭司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呼吸都停止了，他会不会死在里面？死在里面他们就惨了，因为没人替他们赎罪，他们也要死了。等他一出来，哦，万民欢呼啊，哦，没死，感谢主。然后他们再，然后大祭司再进去，再进去就是替百姓赎罪了。如果再出来的时候，当然应该还有第三次或第四次进去，就是包括清洁的工作，因为别人又不能进去，但是这个圣经没有讲。当他替自己赎罪，然后再替百姓赎罪，通通赎完了，那大家就欢喜了，因为今年应该是国泰民安了，上帝不会愤怒了，罪已经被赎掉了，除掉了。各位，这里所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从台湾来的，或者你家里以前是拜偶像的，世世代代拜妈祖的，或者我们今天看什么台湾现在很流行这些得罪上帝的民俗啊，什么妈祖啊绕境，你看这些，我们台湾现在也是真是越来越多，初一十五都在那里拜，家家户户都拜，台北市也拜，有钱人没有钱人，有知识没知识都在那里拜。你问他们拜什么？第一个，他们不知道他们拜什么。第二个，所有的拜没有一个，我敢说没有一个是为了赎罪的，没有一个，因为我们有罪啊，这个要赎。大概一般拜都是贿赂的，烧一点钱给那个，你看我们这宗教怎么会好嘛，烧一些钱给神明用，其实初一十五的应该是给那些鬼用，给那些兄弟用，这是什么宗教都这么下流。没有赎罪的以色列人一直在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跟上帝中间的问题不是烧钱烧东西，不是给他吃，我们跟他问题是我们有罪，我们该死，是赎罪的。台湾那些东西包括烧的纸钱水果鲜花或者是猪公，没有一个是为了赎罪的，是给神明吃的，让他舒服快乐的。我们不是，我们的圣经这是消除上帝愤怒的，就以色列一直有这个观念。好，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哇，更棒或者更难懂或者更需要提醒解释的是什么？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他之所以说圣灵用此指明，因为圣经上没有直接讲这句话，这圣灵对看圣经的人，包括指引希伯来书的作者以及读者来明白这件事。头一层帐幕人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话也不太好懂，不管是头一层或第二层，就那个帐幕那个头一层是指 进圣所的还是进至圣所的，应该是进至圣所的，不过不管是进圣所和至圣所的，他讲的好像自打嘴巴，有人进去，有人一年一次进去。作者说有这些就表示没有人进去，你说明明有人进去，不，没有人进去。你说大祭司进去了，不，大祭司的进去只是象征性的进去，他哪能进去？如果那是上帝，他哪能进去啊？牛羊的血哪里能叫你进去？没有写明证据，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证据是什么？大祭司也会死啊，死是从罪来的，这是惹上帝愤怒的。就整个的犹太教，甚至如果你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你不信靠上帝的话，你有旧约的一切，希伯来书作者提醒你，你没有到上帝那那条路没有开。你说旧约有没有人得救？当然有人得救。旧约怎么得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是因为信耶稣。你说那时候没有耶稣啊？你信上帝的话就是信耶稣，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道。好，但是你单单就这些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很珍惜的宗教传统，那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用在今天也是一样，你今天圣餐聚会，你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一样是吃喝自己的罪而已，你也没有到上帝那里去。你不带着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他的喜悦。如果你不相信，不认识上帝为你所成就的，你进去是没有进去的。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是预表的，是指着耶稣的。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哪有人杀了一只牛，杀了一只羊，良心就平安了呢？良心更不安了嘛。我犯了错，又死了一只羊，这不是更真是倒霉啊。啊，羊啊，请你原谅，你怎么能叫你平安呢？这加尔文在写他的 Institute 说，你看这些礼仪，你看这些旧约礼仪，它的本身怎么能够叫人得平安呢？那不指着耶稣，那怎么可能是有意义的呢？第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属肉体的条例，就是只是预表的，是物质的，是身体的，是的确在生活中有的，而且我们应该要遵循的，起码在旧约的以色列要遵循的。但是那些是对当时的人，是要对真实的上帝有信心的。对我们今天来讲，真实的上帝有信心，就是有耶稣来成全的。旧约新约都有得救的人，只是旧约比较模糊一点，或者是他们对他们的得救和耶稣的救恩比较模糊，但是不是没有，他们信靠上帝就可以。命定到正心的时候啊，其实时候满足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像我刚刚说极致时候满足，加拉太书的话，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在律法之下人都赎出来，应该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话。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断出现这个字美事。这个美，这个完美，这个更真实、更完美、更美好的，不只是就是成全了上帝的话，就是让我们能爱他，让他爱我们，我们爱他，两情相悦的爱，我们以上帝为乐，上帝以我们为乐，我们喜悦地遵守上帝的律法。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这一次可以再回想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以前是多次多方的， 现在是一次，以前是每年献，现在是一次。道成肉身只有一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只有一次。稍微扯远一点哈，我们的两个圣礼，华人教会对圣礼也不看重啊，那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但是圣礼都有借着物质跟上帝相交的含义，不过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洗礼只有一次，不重复的。华人教会喜欢替人家重洗，而你以前是天主教的，要重洗一次，你很严格的说洗礼只有一次。圣餐必须不断重复，洗礼一次，因为你跟你太太结婚只要一次。圣餐你天天应该跟他一起吃饭，就感情要继续培养哈。我们继续来看耶稣进入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耶稣，这里可以说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或者上帝为我们借着耶稣所成全的那个教会，那个帐幕，不是人手的，不是旧约的，甚至不是西律的，也不是属世界的，那个血也不是山羊和牛犊的，是用自己的血，一次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我们也提一下，因为在这里，在前面，在后面都有讲血，这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虽然现在教会也比较少讲了，不过我们还是会讲嘛。我们大家比较喜欢多讲耶稣爱我，这是最喜欢讲的，上帝爱我们。但是这个讲法是对的，只是这讲法的含义是什么？上帝爱我含义是什么？就我们一般讲又是啊，他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呢。这个当然也是真的，不过你没有想到，他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他也给宾拉登，也给毛泽东，也给蒋介石，也给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你喜欢不喜欢，记住不记住，都给了。那他爱你有什么地，有什么特别爱的吗？你说我老公爱我，哦，他爱我什么？他对你特别做的事，他对女秘书和对你都一样会做的事，你好吗？那就没什么稀奇嘛。上帝阳光空气雨水给我们，也给歹人呢。哦，我们今天就是要那些上帝给别人也给我们的东西。哦，主啊，你给阿拉伯人那么多石油，为什么呢？这是有些教会都还在问这些问题的。哎呀，为什么那个星云法师那么有权力呢？哎呀，为什么你给他们那么多人呢？为什么佛教徒开的宾士轿车比我还多一个号码呢？他的是600，我的是300，啊，多三个。各位，你真是哦！你不喜欢他单单爱你吗？他单单爱你的，而世人没有的，就是基督为你死。这我们常常都不稀罕。他爱你，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讲的要确定一点，就是他拯救我们，单单只拯救我们，不是那些不在拣选当中的人。他拯救我们，他为那么如果有一些人在学教会里学习的好一点，就会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我们昨天有解释。或者说我们讲十字架，他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么大概我想20世纪初就开始，很多的人就不喜欢讲他用他的血来赎我们。我听很多人就讲，这都血腥的福音，讲那么恶心的话干嘛？基督教讲血啊血啊的，有一首歌以前唱，现在也很少唱了，这宝血哈，我一见这血啊，这个血多么。各位，因为现在也比较少讲了哈，所以我们大家也不怎么在意了。如果你今天跟不信主人讲啊，主耶稣的宝血，这血，那难免就跟我们民国的时候或清朝末年的时候一样，吃着饼，吃着肉，喝着血，哎呦，很恶心。各位，你天天喝耶稣的血吗？我们又回到第一章就讲的问题，他洗净了人的罪，用血洗，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就不能不稍微讲一下血这个字了。 在圣经里学有两个相反的含义，我不科学上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不知道，血的一个含义是血里面有生命，所以不可吃血的意思是不要有那个迷信，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吃脑补脑吃肝补肝吗，吃血补血吗，也就是可能有些宗教里面始终有个观念，吃这个血呢就能够身强体健。圣经说不要吃血，其实在就是使徒行传那里所讲的，包括在旧约讲的，可能都有这个含义。因为圣经里也有提，好像包括在挪亚出方舟以后就有讲到说那个血里面有生命，就科学来讲也许是对的，血里面带氧啊带养分，把各样东西传输到我们身体上，但我们不去讲科学，就是血常常是一个生命的象征，那因此有个相反的意思，血是死亡的象征，血流光了就死了嘛。那所以用血来赎罪或者给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这个东西能够带来生命，这个东西失去就是失去了生命。那为什么用山羊和公牛，还有那个山羊和牛犊的血呢？那你也可以大概想到，第一个当然就想到我们刚刚讲到赎罪日的那个牛和羊，那都是作为祭物。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想到说可以想到像那个逾越节，就逾越节的晚上，那个羊羔的血涂在棉眉上，是羊羔的死亡，是埃及长子的死亡，但是也表示了以色列人的得生命和得自由，所以那个血带来了救恩，带来了生命，也可以了解那是以色列人献祭就更多了哈。那个十三节那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洁净。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我们也简单看一下，我们已经很多这些比较烦的东西都没看了，我们也看一下好了。民数记第十九章，十九章啊，那里有讲到说啊，以色列人要把一只纯红的母牛，我也不知道母牛有红色的，这实在不太了解了哈。现在我们都是看过牛奶，没看过牛的哈，这是在美国你可能还看过哈，把一只纯红的母牛，然后把它宰了以后，然后那个也要弹它七次，然后要把这母牛焚烧。你看这好可惜哦，我这爱吃牛肉，这好可惜哦，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然后还要焙烧，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都烧，烧完了以后你看真可惜啊，要烧一天不知道多少柴，有多少牛肉香都被烧掉了哈。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人，第九节，要把母牛的灰存到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哦，你以为我们台湾那个乡下迷信，以色列没有啊？台湾的阿嬷啊，那个孙子发神经病了、啊、或者怎样，就要喝那个符咒香灰水啊。啊，以色列人居然也有这种迷信啊！好好端端的把一个母牛杀死了，然后也不吃它肉，就把烧烧烧烧，而且连粪一起烧，哎，而且连那些一起烧，烧完了那些灰呢，大概放在一个宝贝的盒子里，然后在营外哦，然后干什么呢？如果有人不洁净，第十一节，摸了人的死尸就必七天不洁净。你说哪有人这么神经病去摸死尸啊？各位，这就办理丧事啊。而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常常有不洁净的事，我们常常有人死嘛，就更不要说其他不洁净的一些事情了。然后这些不洁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啊，要怎么样把它弄干净呢？ 那它当然不是用现在美国电视广告的什么一喷然后一擦啊、什么什么巾啊什么什么洗衣服的领口啊什么都不是，就是用这个水，这个加了香灰的水。各位，这些当然都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为什么要用这么恶心的形容方式，这么麻烦的形容方式？其实还是一样，要表示上帝是不喜欢污秽的，不喜欢罪恶的。那如果有污秽有罪恶，要解决这个污秽和解决这个罪恶。所以除了血以外，好像也有生活中其他的一些事情要用灰撒在不洁人身上。那个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啊，包括很不幸的，也包括测验自己的妻子，或那个时候是只有妻子有没有忠贞的一些事情，也是喝一些水，香灰水好来决定。那都是表示上帝厌恶虚谎、说谎、罪恶。那这些当然是象征性的，这个如果象征性的叫人洁净，重要就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好，他用的是借着永远的灵。我们在希伯来书和在整个圣经里面的确好像不大多，或者分量上比较少提到圣灵，但都非常的关键。耶稣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的死，不是因为他做了很伟大的事情，或者不是因为他的肉身他的人性，是因为他是永远的神，他有永远的灵。这里是圣经极少地方讲到圣灵也参与救赎的事情。我纯粹讲救赎，一般讲成圣圣化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再一次提醒，就三位格来讲，三个是不同的，就本体来讲，每一件事都是跟另外一位有关的，另外两位或者这三位都有关的。他借着永远的灵，你可以直接了解这句话，就是何况基督将自己献给神就好了。但他借着永远的灵，就表示这是永远有效的，这也不是肉身受了多少苦的结果，这是因为神的灵，甚至因为神自己，不管是指圣父圣子或圣灵。然后有灵，然后又讲他的血，就是他的确也道成肉身了，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这真是把翻成洗净你的心很不应该，所以他自己也就加原文是良心。圣经没有想什么洗心啊，心是换一颗肉心，良心的洁净就是当我们在犯罪，当我们像以色列人或者任何一个人，不管新约旧约，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良心会不安的。各位不信主的人，不管是什么样江洋大盗，他不能完全抹灭这个神在我们里面良心的责备。那不信主人怎么对付这些问题？他可以抹煞，他可以心硬，他可以越来越硬等等。我们基督徒，包括爱主的基督徒，包括刚刚看到说如果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有离弃真道的情形，哪一天你读圣经烦厌了不想看了，然后后来良心责备了，魔鬼也会用你的良心来控告你。约翰一书有讲，我们的心如果控告我们，神比我们心更大，那是指良心。各位，魔鬼会用各样方式来攻击我们，会攻击软弱的、刚强的、属灵的、不属灵的、有罪恶感的、没有罪恶感，都会攻击，他用不同方式攻击。这里就攻击一些也许看希伯来书很紧张很害怕，哎，我是不是得罪了主，我是不是不能被赦免了？各位，基督的血会洗净你的良心，让你不被控告，让你能够思想到上帝的圣洁、善良、美好，也思想到他完全的而且不再纪念的赦免你的罪恶，使你很平安也很自由。如果没有这个，保罗不能服侍主。魔鬼可以天天轻易的说你曾经在斯提凡的死上有份，你还有资格传扬耶稣吗？你曾经那样的逼迫基督徒，他们被定罪被杀， 你也很赞同，你有资格传扬福音吗？以此类推，你在信主之前犯的罪常常会控告你，你在信主之后犯的罪也会控告你，你需要始终都是同样的，借着耶稣的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我们说的这个血不是只有指死，也包括生。耶稣救我们不是只有死在十字架上，他整个道成肉身对上帝的顺服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他的死和生，都能救我们，都能洁净我们，都能叫我们不被控告，也能叫我们被感动，能够除去死刑，也就是不再过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那都是死刑，而让我们过一个侍奉上帝的生活，而且是欢喜快乐的侍奉，而且是永远的侍奉，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好，15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些话都是太浓缩了。新约的中保，在希伯来书几次出现的中保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在其他地方也有讲，中保有两个字，一个字的意思就是中介的意思，中间人，一个是保证人的意思。中介只是拉线，中介并不能保证这个交易一定能成功。耶稣既是拉了线把我们跟上帝拉在一起，耶稣也保证我们跟上帝会永结同心。哦，这都是新约，这都是他，如果我们想的简单短一点，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如果我们想的完卷一点、完整一点，就是他从道成肉身，他三十年的不做事，3年半的做事，死在十字架上，降在阴间，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右边，还有将来审判死人活人、活人死人这一切的事情所成就的，无非是一方面除去我们的罪，一方面让我们得到永远的产业。用圣经其他地方形容，包括希伯来书刚刚形容，就是叫我们把上帝的律法写在心里，使我们不被人牵着手，不被人念，我们心中主动的就喜欢爱上帝、服侍上帝，我们主动积极的得到这永远的产业，是我们领受，我们侍奉永生的神是我们的付出，都是神的恩典。就各位，我也知道，我希望各位姐妹希望不会误会我的意思啊。就很多女人不管有没有看这些好莱坞的电影，就是我们台湾的广告，我听到都是觉得很头皮发麻，这女人很作践自己，真的啊，被人宠的感觉真是好啊啊，就是哎呀，我做女人的一生就是做一只波斯猫啊，被人在那摸摸，哎呀，你好好的，好好一只波斯猫哦。各位，你不是波斯猫哎，各位，我们在上帝眼里也不是一只波斯猫，就被上帝这样摸来摸去，我们也是老妈子哎，上帝叫我们烧饭做菜我们都很乐意的在做哎，我们很会做哎，那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不仅我们被爱，而且我们会爱上帝，不仅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什么貂皮大衣啊、 Chanel No. 5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够像老妈子一样侍奉永生神，而且欢喜快乐的侍奉。就不要只想到我们得到永远的产业，就是享受有钱有舒服的，也能够侍奉，而且不只是在将来的天堂，现在就是。好，下面这个字呢也是不好解哈，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把它解得清楚一点哈。在15节，其实其他地方也有讲，加拉太书也讨论这，也讲了这个字哈，就是约。这我们中文、英文都没办法翻译出来，所以我们只好试试看能不能讲清楚哈。约这个字，你看16节的小字，约与一命 相同。遗命，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懂了，遗命就是遗嘱了。遗嘱，神跟我们立的约跟神的遗嘱相同，那个字。那当然我们不能立想遗嘱嘛，神什么时候会立遗嘱呢？好，但是这两个字在神奇妙的带领中，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刚好是一个字，英文不是，中文不是，我也不知道其他语言有没有哪一个遗嘱跟约是一个字的，我不知道。但是希腊文的读者或者希伯来文读者就可以有一个了解了，哦，这两个字是一个字，所以但这两个字表达的观念是刚好相反的或可能相反的，有点难理解，就在这里啊，十六节，凡有遗嘱必须等到留遗嘱的人死了，这里一定是要把它翻成遗嘱，这不是约。我说了，约跟遗嘱观念来讲是不一样的，遗嘱是立遗嘱的人死了才有效，不死他都可以改的，约要活着才有效，一死就没用了，就刚好相反。所以十六节你只能翻遗嘱或遗命，不过你总要记得这里每次出现约的时候就是遗嘱，出现遗嘱的时候就约，因为人死了遗嘱才有效力，若留遗嘱的尚在，那遗嘱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前遗嘱也不是用血立的。各位，上帝曾经跟我们立过两份遗嘱，一个是他旧约死过一次，新约死过一次吗？这是什么荒唐的话吗？那什么叫做用血立的呢？用血立的倒还好了解，用血立的意思就是表示慎重。各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严肃的文件里面，当然现在都要盖骑缝章了，以前严肃文件都要盖章，盖章好像总是红色的印泥，我不知道为什么，跟圣经了解就那个红色印泥是表示死的意思，其实不是死，意思应该是一个意思，就是若违约就死人。就一般你看我们中国的黑社会啊，或者以前台湾选举斩鸡头啊，都是要死的，都要有血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慎重立这个约跟你的关系，如果违反了，我违反我死，你违反你要死，黑社会更是这样。那现在上帝是黑社会，我们也是黑社会，我们拜把歃血为盟，所以前约用血立的，这个不难了解。他下面就有讲十九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第十九节啊，对不起，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大概朱红色绒大概也是表示血，也是表示慎重，就是生命和死亡的意思，把牛犊和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这个你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可以看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有这个动作，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的凭据有打点，就是立约。当然你讲凭据也可以，意思就是说违反的是很严肃的，很严重的。他又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按着血洁净的，你在旧约看到有的好像是抹油洁净，有的好像是用火烧洁净，当然洁净也有用水洁净的，这我们不需多讲。但是他又很快的把洁净从好像卫生的方面转到罪恶的除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个我们也已经是很复杂了，我们要再讲一下，就是复杂的地方是赦免。 我们前两天有讲赦免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我饶恕你，可是在以色列人里面赦免是很难的事。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也讲了，赦免其实很难，我们最多能说的就是算了，我不计较这件事，我们不大能够，我们没有办法让那件事好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当耶稣医治那个瘫子说了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那些懂神学的法利赛人就很严肃了。因为我们今天说我饶恕你，我原谅你，好像很简单，甚至我们命令人要，我要求人要这样做，可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里面知道一件事，赦免是很难做的，赦免要有极大的权力才能赦免，要赦免人的罪，犹太人认为连弥赛亚都办不到，只有上帝，因为他有最大的权力。照希伯来书和整个旧约来看，连上帝都不能赦罪，因为如果上帝赦罪就违反他的约或律法了。上帝要赦免，上帝就要杀人，可是矛盾的在这里，上帝杀人就不是赦免了，赦免就不要杀人家了。所以上帝的赦免要流血的话，那就很奇怪，流血就不赦免了。那我们这里又是把那个观念要带来，就是耶稣的代赎，耶稣的代赎让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都成全了。好，我们回到约和遗嘱，他说这是遗命，的确有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上帝有东西要给我们，上帝这个宝贵的东西给我们，好像父亲要给儿子一样，那只有等父亲死了才行啊。但上帝不会死啊，虽然我们很多人把上帝当作死的，当作睡着的，但那是你的大罪哦，上帝不会死啊。那上帝不会死，我们怎么得到这个东西呢？那你就不要提到遗嘱好不好，上帝根本不会死，我们就提约好了。提约就是我们怎么得到约上面的祝福和应许呢？就是上帝和我们都乖乖的好好的遵行这个约的要求。问题是上帝好好的遵行，我们不好好遵行，所以我们该死。这就把遗嘱跟命跟约要连在一起了，我们该死，但是我们死了我们也不能领受到任何东西了，对不对？死了你还能得到什么呢？所以这个字的妙就是妙在哪里，我们的确是上帝死了才得到上帝要给我们东西，不管是遗嘱或者约，而上帝的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赎罪。我勉强这样解释一下哈，我们看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是指在旧约会幕建好了以后，会幕里面东西都一一要洁净过。这一点可能也是灵恩派弟兄姐妹特别容易了解，因为灵恩派弟兄姐妹不管是搬了新家了，买了新车了，或者什么，都常常要牧师去洁净洁净，抹个油祷告祝福一下啊，这也好意啊，我觉得也很好了，你很严肃也很好，不过这些洁净呢，你要用这些来洁净，就包括有人，我那已经好几瓶什么加利利的橄榄油了，就是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我觉得这有点迷信啊，不应该这样想，那效果不在于加利利不加利利或以色列不以色列，那里盐是不是能没你的肤我是不知道，不过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第二十二跟二十三节那个洁净跟赦免应该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是天上的本物，这里讲的我那个天上的本物并不是天上有一张桌子地上只是它的样子，天上有个灯台地上只是它的样子，天上有个圣所地上只是它的样子，那个天上的物本物就是你我，天上本物就是教会，要用耶稣来洁净，要用耶稣来赦免，要用耶稣来把它圣化。 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在显在神面前。显在神面前，我们也再一次说，显在神面前是为我们赎罪，为我们祷告，不管是怎么样，都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也让神在我们面前蒙悦纳。记得他是把两个和好的。二十五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人每犯一次罪，他就要受一次苦，他受几兆次都不够，因为就算他能受几兆次，他没有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没有让我们得到那个应许，得到产业，他没有让我们进入新约，他没有让我们从心里喜悦遵行上帝的律法，那都没有用。但是这更美的约，就是他除掉了这个罪，除掉了罪的刑罚，而且让我们善良圣洁，喜悦服侍上帝。这个话跟罗马书讲得很像，把罗马书十一章讲完了救恩以后，就讲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也是一样，第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要对不信主的人说，你要对那不稀罕救恩的说，你就算很勇敢，你不怕死，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不是的，死后还有审判，还有无穷无尽的幸福快乐或痛苦在等着你，那是决定于你今天信不信主。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一次担当多人的罪，这个写法也跟保罗的写法很近。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都有讲到一与多的对比。第五章讲到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和先前的亚当，就是那个人。十五章也是这样讲，这里也有这个意思。基督一个人所做的一次就有用了。那对我们来讲啊，这是现在基督徒非常应该，也是希伯来书的读者需要知道的。我们要努力的服侍主，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服侍主，我们要忍耐服侍主，可能要开一下冷气，因为有人很热，开一下好了哈。可以啊，好，可以哈，那不用开了，还有五分钟就好了，不用开了，不用开了，不用开了哈。各位注意那个第四节的等候，我们也讲过，等候主来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候主来是非常积极的。等候主来的等候是一种对上帝、对耶稣的喜爱和盼望。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是辛勤工作的，我们是存着盼望的，我们是努力的。希伯来书也讲，我们是忍耐的。我们可能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可能是带着血和泪的。后来他又讲，我们可能需要跟罪恶相争，不是跟我们自己的罪恶，可能跟世上罪恶相争，要到流血的地步。不，我们感谢主。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我们等候他的再来。他的再来对我们来讲，他再来不是要审判我们，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他再来是赏赐你。这里讲拯救也是对了，就救我们脱离这悲惨的世界，但是是拯救我们，是赏赐我们，是祝福我们，跟我们的罪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信主的人来讲，那就跟罪有关系，完全是有关系。好，我们也再看一下第十章几节啊，我们再讲一下哈。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可是这个制度进行了。各位，其实就跟你在洗礼的时候，那个水不能除你的罪，圣餐，那个圣餐不能叫你圣洁一样。但是那是重要的，那不是纯粹只有象征的。神借着这些有形的、有限的物质的东西，的确传递了真理，但是领受的人必须有信心。律法，这里的律法再一次包括使这宗教的法，所有的这些刚才讲到的都不能真的能够叫我们完全，因为他讲完全的意思，完全就是完全，完全就是不再犯了。可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做，一直不断的有祭司，一直不断的有献祭啊。各位，这些祭物只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不是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除掉，这是很悲惨的。用一个例子，各位，如果有一个补习班，他的广告是我们这里的学生，最好的广告，一般广告就是我们这里的学生在这里补习以后，百分之多少考上台大，百分之多少考上台大，哇，就这应该是这样的广告。补习班的广告不可以是百货公司的广告，百货公司的广告、餐厅的广告是我们的客人不断的来，补习班广告不能说我们的客人在这里已经补习50年了，还在继续补习。各位，医生的广告不可以跟百货公司或者餐厅的广告一样，我的客人一直来，哦，我这个医生，这个病人在我看病，这已经看了50年了，还在吃一样的药，还是有香港脚，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各位，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在跟读者讲，犹太人的献祭每年一次，每年一次，每年他一次，悲哀啊，没有用。不，我们是有用。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祷告完各位不要离开，有几个报告的事情哈。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主你继续提醒恩待你所有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祝福中数算你的恩典，也经历你的美好。我们不是只想到自己的罪，我们思想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我们思想明白这是更美的祭物，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不要离开，有报告的事情。